我唔知我哋中间有几多人睇过萧芳芳乔云主演嘅一套电影叫做《女人四十》啊，都有唔少。如果俾我有机会做导演咧，我会拍一出叫《女人五十》。真正嘅危机咧，我相信唔系四十岁，真正嘅危机系五十岁。啊，喺母亲节嘅时候咧，我想同大家思想呢个题目《女人五十》，或者我就带大家去听一听一个母亲嘅故事。几个月前，呢位母亲做例行嘅妇科检查，医生发现佢嘅子宫有一个瘤。医生话咧，多数系属于良性。咁嘅年纪有咁样嘅情况，亦都唔出奇。但为咗安全起见，佢提议咧，始终要将佢割除，因为留喺度唔系几好。但呢一年，我哋可以等一下，要时常 check 一下。从此之后，他的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阴影。好几年之前，他发觉自己无缘无故情绪很低落，夜晚出汗，突然间醒，身体感到疲劳，情绪不稳定，经期来断断续续，很不正常。他感到非常不安，去看医生，医生就告诉他，这个是收经的现象，你已经是达到这个年龄 menopause。 隔了不够两个星期，他又发觉个膊头出来是有些痛身怨，又走去看另外一个医生，医生说这叫做五十肩，是时候了。祸不单行，没多久他接到爸爸的电话，爸爸八十几岁高龄，妈妈亦都差不多八十岁，妈妈中了风入了医院，虽然有回条命，但已经是半身不遂。他每日放工之后要赶回去爸爸妈妈屋企，妈妈开始，爸爸开始都有少少记忆力衰退，讲嘢有啲唔系几正常。本来一路系妈妈照顾爸爸，而家妈妈突然间系半身不遂。虽然有工人去动要翻屋企煮饭买餸，当佢睇见爸爸妈妈咁嘅情形，心里边一阵一阵嘅酸痛，非常嘅难受。佢谂下能够服侍爸爸妈妈，唔知仲有几多年日呢？所以佢放下自己身体嘅疲劳，勉强自己放咗工之后，就去买餸去帮爸爸妈妈。个仔放 five 会考啦，但发觉个仔一路嚟好似冇乜心机读书。接到学校的电话，话佢仔已经有三个星期冇翻学。有一日佢有事突然间翻屋企，发觉仔匿埋屋企里边打机。佢已经好耐冇翻学，困埋屋企里边打机。佢心里边好惊，亦都好嬲，觉得唔知系咪自己冇好好照顾嘅儿女，令到屋企好似散咗一样。丈夫要去大陆做工，他时常听见人话去大陆做工好危险，分分钟会走二奶，他心里面好惊。我告诉你，女人到五十岁真的很不简单。五十岁好像一个危机，什么都开始变，身体开始变，样开始变，身材开始变，家庭开始变，自己的心态都开始变。所以说五十岁是一个危机，一点都没错。但是虽然是危机，但仍然是一个机会来的。仍然都是一个，虽然是危险，但仍然是一个机会来的。做丈夫，做仔女，如果我们懂得体谅我们的母亲，懂得体谅我们的太太，我相信这个成为了一个转机。首先我们读一段圣经，我们看到一个才德的妇人， 我相信佢都大概系五十岁啊，或者咁上下年纪。你睇到佢经历有好多嘅困难，好多嘅变化。你睇佢点样去面对所有呢啲变化，或者系今日喺我哋呢个世代里边，可以帮助我哋点样去面对所有嘅危机、所有嘅挑战。头先我哋读一段圣经，系睇到我哋睇一睇第三十节，我一齐读一读第三十节。是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中国有一本书叫做《太平御览》，里面讲了一个咁嘅笑话。有一次一个得意嘅新郎就去拜见佢外母，佢未见过佢外母啊，唔知因咩缘故佢冇见过外母。咁翻嚟之后咧，就神色大变，就话要同太太离婚，要休妻。咁、那个惠美嘅新娘就百思不得其解，好唔容易先揾出个答案。点解个新郎咁讲法咧？佢就话：我一见到外母啊，原来佢咁老嘅，咁丑嘅，我谂谂，将来你啊，即系指住个太太，都会变到咁老咁丑，我点可以忍受啊？不如咧，就既然之间有嗰一日，就而家就休咗你啦。咁当然呢个系笑话啦，吓、啊，唔知道个新郎究竟系咪休成妻啦？但咁样嘅丈夫呢值得冚几巴啊。如果个新娘係聪明呢，不妨又去拜见下佢个老爷啊，然后就痛哭流泪就话呢，我又要离婚啊，而家你係年啊年少年俊美嘅郎君，转眼就变咗鸡皮鹤发啊，唔知道呢能唔能够挽回呢个悲剧。人生命里面有好多係变化的。人活着係会渐渐成长嘅。我哋个皮肤会有改变嘅，我哋个头发嘅颜色亦都会改变嘅。所罗门王有呢个叫做杏树开花，我唔会话我自己系好多白头发，我话杏树开花。我哋嘅身体会有好多嘅变化嘅，吓、啊，我哋咧个眼睛会蒙嘅。所罗门话从窗户往外看，尽都昏暗吓、啊。我哋嘅耳仔咧个听觉唔系咁灵敏嘅，所罗门话叫街门关闭吓。啊，所以既然间是街门关闭呢，所以大家就要容忍一下呢，我讲嘢有时会大声啲，因为我听得唔清楚，我以为你都听唔清楚，所以我就大声啲，有时就会长气啲。人生会变化嘅，有好多事情发生就係发生啦。一个人会老嘅，一个人会丑嘅，今日你可能係香港小姐，但如果你幸运将来变咗香港阿婆嘅，今日你可能咧系世界小姐，如果你有机会变咗世界阿婆噶啦，你唔需要强迫你自己去承认镜里边嗰个模糊不清嘅样子，老老地嘅就系你自己。而家旧阵时人就叫我阿哥噶啦，十年前人叫我做阿叔噶啦，而家咧教会人叫我做诶、哎、叫我苏爷爷啊，而家已经叫佢唔系调翻转吓苏爷爷。人是会变的，娇妻会老化的，衰老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你看看李太白点讲法，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台明镜悲白发，朝为青丝就暮成船。人生得以虽尽欢，莫等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挥金散尽就还复会，但系好难复会噶啦。嗰啲雷曼兄弟嗰啲苦主，我就唔知道可唔可以千金散尽还复会。女人到五十嘅时候，开始有多身体嘅变化，样嘅变啦，身材嘅变啦，照照镜就发觉多咗唔少嘅鱼尾毛啦、鱼尾纹啦，头发开始干啦，同埋灰啦。我太太就话咧个天气问题啫吓。皮肤冇咁润滑啦，身材咧松松地啦，发觉咧就越嚟越中厚啦。望下镜咧，不其然会谂下世界上边有五十年不变呢样嘢咧？邓小明真系傻啦吓！唔单止外貌改变，身体亦都开始变化啦。收经系其中一个最大嘅威胁啦，再加上荷尔蒙嘅变化，情绪起伏不平啦，心理不安啦，造成一个好大嘅危机，唔少。妇女到咗更年期时候，患上咗抑郁症，好唔开心。香港系特别一啲， 女人自殺比男人多，而自殺的年紀不少就是中年人士。還有眼睛不清楚，耳聽不清楚，拒絕應酬，目不明耳不聰，牙齒不是那麼實淨，所以大家會明白為什麼我最喜歡吃豆腐，就是這樣。但是我們看報紙呢，就要除了眼鏡來看，這樣才看得清楚。還有女性還更加麻煩，八個女人就有一個患乳癌，危險的時期，很多疾病都是50歲開始的，很容易令一個人沉下去。但你看看箴言書裏面這個財德的富人怎樣應付這個危機。第30節告訴你聽，艷麗是虛假的，美容是虛浮的，為敬畏耶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真正的美麗不是外表，真正的美麗是內心。大家不要誤會，聖經不是叫我們不化妝，一扮成阿烏這樣的樣子，這叫熟靈，這個絕對不是這個意思。聖經不是叫我們做一個醜婦，聖經不是叫我們不扮靚，但是最重要的一樣東西是熟靈裏面的美麗。聖經告訴你，真正的美麗不是外表的美麗，是內在的美麗。這個內在的美麗是敬畏神，是當神有道，唯獨敬畏耶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這種美不會因為時間而褪色的，這種的靚不會因為日子久而變醜樣，是不會褪色的，是不會變的，不單止是50年不變，50個世紀都不會變的。你看看這個財德的富人，他怎樣保持內心的美，他不單止保持內心的美，他更加看到外面的變化的時候，他一樣是保持他自己身心靈的康健。第25節說，能力和威嚴是他的衣服。能力和威嚴，他是一個很注重他自己生命裡面怎樣去發揮他自己的才幹。17節，他以能力束腰，以膀臂有力。他面對這個危機的時候，這個財德的富人，他不單止看到真正的美，他還有規律的過去自己的生活，注意他自己的健康，以至他的能力是衣服，束腰成為他的帶子。今天我們中間，我們上到5、2年紀的時候，我們有沒有看重我們身體的健康？有沒有看重我們？沒錯，我們需要內在的美，但同時我們要顧應我們的身體的健康，運動呢，飲食的健康呢，衛生呢，這些都是幫助我們渡過這個危機。第一，身體的變化。第二，我們也看到女人50的時候開始有心理的變化，人開始年長的時候，不單止身體容貌開始有問題，心理上也有一個很大的困擾在裡面。中國有一個很出名的書叫做《西湖之喻》，《西湖之喻》是講一些筆記的小說，是講一些日事，名人的日事。其中有一篇是講到蘇東坡的日事。蘇東坡是一個才子，有一次他們去遊西湖，一個才子遊西湖，西湖一個很漂亮杭州的西湖。在西湖就遇到一個很出名的名妓，大家可能看粵劇或者看這個電視都看過，就是琴操。琴操是一個著名的歌妓，這個女子不單止容貌出眾，而且才學非常好。蘇東坡這個文人見到一個這麼漂亮的女子，見到一個文學這麼好的女子，於是說不如我們玩個遊戲。玩個什麼遊戲呢？這個遊戲叫做誤導遊戲，玩一盤誤導遊戲。五道遊戲呢，就蘇東坡先講一句，跟住呢琴操就講一句。蘇東坡首先就發問啦，佢話琴操你可唔可以呢係形容一下湖中嘅景色呢？西湖好靚，你可唔可以描述一下呢個湖中嘅景色呢？琴操就引用滕王閣記嘅名句話，落霞與孤鵡齊飛，秋水共暢天一色。嘩，詩又靚，湖色又靚，人又靚，哇，好靚，非常貼切。蘇東坡話好嘢好嘢。跟住蘇東坡第二個問題，咁個風景又靚啦，景中人又如何啊？景中人即係當然係指琴操啦。琴操就即刻引用西廂嘅句子回答，群拖六幅湘江水，吉玩巫山就一段雲。哇，好靚嘅詩句，景色又靚，詩又靚，人又靚， 回答又靓精彩，苏东坡赞不绝口。喂，仲有最后一条问题，苏东坡最后一条问题就系问，然之后又点啊？咁之后又点啊？呢、這个美丽聪明嘅歌妓竟然哑口无言，无法回答。最后尾，苏东话：不如我替你答啦。佢就引用白居易嘅《琵琶行》嘅句子：门前懒落居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琴祖一听见呢句说话，就惊起上嚟，打烂佢个琴，离开咗湖上一片重红娇龙。点解？就系、是、呢一句。然之后又点啊？你今日可能好靓，几十年之后又点啊？你而家歌声好靓，几十年之后又点啊？唔通到六十几岁，仲好似阿 Sam 咁样开演唱会啊？去边度开演唱会啊？之后又点啊？佢答唔到。苏东坡竟然间讲出话：门前懒落居马稀，冇人再嚟听你噶啦。不如你去个去下第二度开演唱会啊，山卡拉的地方。门前懒落居马稀，或者老大嫁作商人妇啦，嫁俾姓李嘅，或者嫁俾姓咩噶啦，算数啦。然之后又点？世界上嘅人，佢会谂外表可能系最有价值嘅嘢，但心理上就一个好大好大嘅转变。难怪今日好多嘅妇女要做 facial 做好多次，一定要整容。女人五十其中一个好大嘅心理问题，就觉得自己开始样变，冇用，冇价值。冇安全感。但你睇睇呢个才德嘅富人，佢冇擒操呢一个心理障碍。第十节话才德嘅富人谁能得着呢？佢嘅价值远超珍珠。一个人嘅价值唔系在乎佢容貌，唔系在乎佢嘅样，唔系在乎佢年纪，甚至唔系在乎佢才学，而系在乎系咪敬畏神。佢系一个才德嘅富人。你睇呢个才德嘅富人，佢有目标，佢有使命感，佢知道佢做乜嘢嘅，佢咪得闲冇事做嘅，对住个镜就喺度发呆嘅，唔系。佢首先佢对家庭有个使命啊。第十一节至十二节，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佢对个屋企系打理得贴贴妥妥嘅。二十七节就系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二十八节，她的儿女起来叫她为有福。二十一字，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的衣服。他看到上帝派去这个地方，他有个使命，个使命是去培育这个家庭，是养育这个家庭。圣经时常讲到一样东西，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建造呢个字，房屋呢个字唔系净系拣间屋，系拣你个家。点去建造你个家呢？佢睇到一样好紧要，上帝摆爸爸妈妈喺呢个家里边，系去建造佢哋啊。有一次，有一个人咧系一个石刻挑刻家，好出名嘅挑刻家，喺度凿个石。咁有人见到话：，喂，你凿啲咩啊？佢话：我唔系凿嘢，你做咩？我系将嗰只好靓嘅天使从石里边释放出嚟。佢睇到有一个使命啊，个使命佢唔系净系挑起一个石刻咁紧要咁简单，佢系从一个嘅，佢将个天使从个石里边解放出嚟啊！做爸爸妈妈都系啊，我哋唔系净系养儿育女，唔系净系养大俾饭佢食就算数，上帝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责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嘅路，就是道路也不偏离。上帝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去建造我哋嘅儿女，去建造我哋嘅家。箴言书第三十一章睇到呢个才德嘅富人，佢睇到一个使命，个上帝将个使命交俾佢嘅时候，佢就要建造呢个家。佢唔单止对家庭有使命，佢对整个社会亦都有一个使命感。你睇睇第二十节啦，他张手周济贫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第十四节，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 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给婢女。他对社会是有用，他不只是他的家庭，他对社会有个使命感，他会周济穷人，他会关心周围的伦理，他将他自己所有的同人分享。圣经里面讲到一句很紧要一样，施比受更为有福。传道书第十一章里面话听，当中你的粮食散在水面，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者八人，什么叫将个粮食散在水面里面？怎样一个人生里面呢是觉得丰盛？粮食散在水面不是指到你得闲走去公园给啲面包给啲雀给啲雀仔食啊，或者给啲鸭食啊，不是这意思。这幅是一幅做生意的图画。这幅是什么做生意的图画呢？你起了一个仓，你里面有很多的货物，世界上没有一个做生意的人，哇我有这么多货物，哇我收多些货物，我收多些货物。不会啊，你做生意最重要是将货物运出去。以色列是一个近海的地方，做生意往往人是需要航运 logistic 去将这些货物运出去。运货物的时候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是什么？你要拿个 LC Metal Credit， 你开头不是拿到钱的，但你日久就必能得着了。你而家做生意咁样，而家我譬如我系做开猪肉铺嘅生意，酒楼嚟问我攞钱，酒楼问我攞货，我就俾几担嘅猪肉去，我唔系即刻攞到钱噶，隔咗几个月赊住数先，几个月我先攞翻钱。于是你话啦，我老板唔得啊，我系真金白银嗰先，咁你又冇生意做。圣经话俾你听啊，做人系乜嘢？就好似做生意一样，货如轮转。一个人最惨的是一个什么人？最可怜的一个人呢，就是将自己的东西收埋在里面，永远不能够同人分享。与其死守就不如放开。世界上没有做一个生意的人只是将他自己的货物藏在自己的屋的谷仓里面而不运出去。你说运出去太危险了，运出去呢会哇一个蚀本的时候怎算？不是，唯有你这样的时候日久就必能得着。做人一样是财德的富人，他不单止在家庭里面有个使命，他对周围人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他可以周济贫苦人，他伸手帮补穷乏人，好像个商船运粮而来，将有需要的人是给他有个饱足。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可以我们的生命是觉得多姿多彩？怎样我们的生命可以能够是觉得是丰盛？是一个能够懂得去分享的人，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美国有一个研究叫 Nun Study。Nun Study 是 University of Kentucky 的一个研究。就是研究去研究那些修女。有一个 Sister Mary， 最初的时候有一个叫 Sister Mary， 她九十几岁。就科学家一路有做研究，研究她看她有没有老人痴呆啊什么的。到她死的时候就答应呢是做个开咗个脑嚟睇一睇。就发觉呢个 Sister Mary 呢佢个脑里面呢係一个 advanced stage of Alzheimer's， 即係呢一个老人痴呆症嘅一个最后期。但係呢嗰啲科学家觉得好奇怪。虽然佢个脑係咁样，但係 Sister Mary 喺平时嘅生活一啲都唔似老人痴呆。佢哋就去研究点解呢啲嘅修女明知有老人痴呆的，但他在生活里面在行为里面完全没有老人痴呆的迹象，他们发觉原来他们是做很多分享的功夫，他在贫人区里面帮了穷人，去带人去读圣经，去安慰人，去有一个那一个的群体的生活。所以这个所谓 Nun Study， 他告诉你一样东西，一个人能够懂得去分享，一个人能够去在个社会里面，在个教会里面去同人分担分享的时候，他的人生是丰盛很多。他不单止对家庭对社会有这个使命感，他更加在事业里面尽忠。第十六节，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利栽种葡萄园。第十八节，他觉得有经营有利，他的灯始终不灭，他的手的线杆是永远在做着纺织的。二十四节，他叫细麻布的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给商家。这个财德的富人在他自己的经营里面
是非常的出色的。他能够分担分享，他能够使用他的恩赐，他不是就躲在睡在房里面，哦，我没用了我就走了，不是。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就因为这样的缘故，难怪圣经怎么形容25节，能力和威严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境况就喜笑。26节说他开口就发智慧，他是尚有仁慈的法则。问题就是个属灵的问题，心灵的问题的转化是属灵的问题。你怎样看你自己的人生？你怎样看上帝给你的使命？你怎样看上帝给你的恩赐？这全部是一些属灵的问题。女人50，生理的变化，心理的变化，最后有家庭的变化。家庭的改变很大，我们说中年人是夹心饼，上有高堂，下有仔女，父母年长，体力就衰退，开始多疾病。我们中年人士就要劳心劳力，年纪大的人怕金顺病，半身不遂，老人痴呆，我们又不放心低去老人院，于是我们怎么做法呢？还有仔女，上有高台，下有儿女，在今天香港这个社会里面，教儿育女一点都不简单，生就容易过养，养一点都不简单，很多的引诱，很多的压力在我们的儿女身上。最近我都不明白为什么男仔那么喜欢打机，哎呀，就打机打机打机，不翻学，有些几个月都不翻学，又或者有些大个的时候已经有模有形就离开了。到两夫妇一路来感情都不是几好，以前是靠仔女做个 cushion， 仔女离开的时候，两夫妇相对就好像陌路人一样。啊，我读一首诗给大家听，这首诗不知道谁写的，我将它翻译了做中文，诗的名字叫 Cup Daddy。 妈咪似乎永远是这样满足快乐仁慈，若不是他也从没有告诉 Daddy。 妈咪他只想做个贤妻良母，若不是他也从没有告诉 Daddy。 他一生的愿望是我们一家人的满足和快乐，若不是他也从没有告诉 Daddy。Daddy 很少回家，只有妈咪孤寂在家，他也不介意等 Daddy 回家，若不是他也从没有告诉 Daddy。 没有卡，没有花， Daddy 真是个大头虾，只知自己欢乐笑哈哈，妈咪从不渴想卡与花，若不是他也从没有告诉 Daddy。 一日早上，一日早晨，妈咪留下字条，Daddy 读得出神，我们边听边摇头频频。妈咪说孩子长大了，不再需要他，他要另谋外女与鲜花，他需要 Daddy 不需要他，只好另觅一个他，他不打算再回家，若不是他也没有告诉 Daddy 再见。我不是认同这位妈妈这样做法，因为这样做法只是带来更多的伤害，但我更加不认同这个爸爸的做法。我们没有体谅到我们的太太，你看看这个财德的妇人，我们羡慕她，因为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的丈夫23节，她丈夫在城门口与当地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这个城门口是讲到不是好管闲事，得闲捉下棋的，这不是，这里是讲到去商讨一些的事，一些的侍奉。他的长老是一个长老侍奉，一个体面的长老。28至29节，他的儿女起来称他为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我都有些话，有些说话想在母亲节的时候呢，是对丈夫和子女讲， 我哋中国人时常都中意讲呢句说话，我唔系唔欣赏，我唔系唔多谢你，我唔系唔多谢我阿妈，我心讲就得啦，唔使讲出嚟啦，我心里边多谢就得啦。你错啦，学下呢一个嘅仔女同埋丈夫，去讲出心底里边嘅说话。佢嘅丈夫同埋仔女都话，才德嘅妇人很多，唯独你系超越一切。每逢母亲节嘅时候，你会点样表示你对太太或者你妈妈多谢同埋欣赏呢？唔系一餐饭，唔系一张卡，唔系一扎花，那系生命嘅流露，口里嘅表达，因为呢啲系冇嘢可以代替得。祝各位母亲节快乐！